今天是2017年的头一天，这个新年的开始。那我们特别感恩的是，我们这个教会有了自己恩典之家，那有个落脚的地方呀，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地方聚会。那可见神赐给我们教会啊有恩典，预备有今年哈、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会所。我想到这个早期的教会啊，他们是在家里聚会。那即便罗马那么大的一个城市，保罗写信给罗马很有名的一本书《罗马书》，那他们也是在亚基拉、百基拉的家里聚会。那么可能也有别处的家庭，但无论是如何，早期是在家庭里面聚会，不像保罗也没有一个很大的会所。那我想在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也有很多政府这个许可的三支教会蛮大的。那但是很多基督徒宁可在家庭里聚会，那因为这样信仰可以保持很纯正，不一定要受到政治的因素，那可以很单纯的跟随神。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真的教会反而是在家庭里面。我认为一个教会重要的不是那个建筑物，是里面的那一班人。如果那一班人是爱神的，那这个是真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目前没有一个大的会所，但如果有一帮可爱的弟兄姐妹的话，那我们就是非常可爱的教会。像我刚才看到这帮年轻的这个青年我觉得真是很宝贝。那很感谢主一名弟兄的儿子愿意出来帮忙带领他们这是太重要太关键这是我们教会的产业，那也是你们的产业。如果把他们带进好的信仰，那这个对本教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教会的青年工作、儿童工作来看将来怎么安排神祝福。那不管怎么样呢，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这个神给我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是对我自己讲，也是对教会讲。那新年的信息，那重要的不是人的话，重要的是神对教会讲的话。那么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许多人的话，而是神的话。我们听见神的话，神的信息，神对我们俄门的中国教会有一个信息。那所以我很感谢神他给我新年的头一个主日他让我能够分享他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是蛮重要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的话就没有什么太重要。那如果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的，这个信息是神要我们听的，这个信息是圣经的精华那今天早上的信息就非常重要。那像我们这帮代表教会的这一帮信徒，因为很多人今天没有来但我们这帮代表教会的人在新年头一次聚会里面敬拜神那听到神的话语，而且呢今天的信息变成是2017年整个教会的方向，我们就是这样走的，那整个教会就有前途，整个教会就有光明那所以主给我这个信息呢是一段经文里面选出来的。那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意义那为了我们尊重这一篇的圣经的经文请我们都站起来一起念今天的经文代表新年立志，新年我们的教会立志2017年，那么要走这个方向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读一腓立比书的一段，就是我已经印出来了啊。好，请大家同声的念：
是我人是基督，晓得他苦多大，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我的。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这样的心，神也必赐赐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要到了什么地步行。
好，请坐。这是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今天在这里听的，我判断一下都信主好几年的哈，应该会听懂啊，听懂。那即便有一些刚开始信主两三年的保罗也说没有关系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啊。所以有些今天的信息是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那没有关系，因为你刚信主没几年，再留着，因为明年后年你再实践啊。那如果在这中有一些信主多年的，我讲的你是听懂的，你是明白的，那你就跟要朝着标杆直跑，在标杆直跑。那所以今天这篇信息，第一个写在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六节，可以说非常伟大的一个篇章。慢慢你们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有一些这么伟大的篇章，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像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啊，那这些都是伟大的篇章啊。那腓立比书二章啊，讲到耶稣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倒空自己来到世界，也神把他升为至高超万民之上的名不屈膝来称颂他万有的主。那像这一类的经文都是伟大的经文，都值得背下来所以那慢慢各位你研究，像我最近研究这个，因为教约翰福音嘛，这个每一章每一章更深入的研究，那我发现每一章都伟大的不得了。那例如我刚预备这个十七章耶稣为教会合一的祷告，那里面每一句都是伟大的不得了。那我现在研究第十八章耶稣面对比拉多，万王之王在比拉多面前受审 ，OK， 他怎么应对 ？OK， 那他怎么应付这个这个整个过程那读起来都是伟大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所以因此我希望各位慢慢爱读圣经你就发现一段一段都非常伟大，会改变人生的会改变你人生方向的这种的经文但是今天呢就是这一段是保罗他讲出他自己的志向那么他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保罗到了已经到年老了，我相信他已经到六十岁了，那么这还是他在监狱里面吗那还是说出他的心愿，他往这个方向在跑，而且说你们中间的完全人希望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心思意念那也是往这个目标走，那所以新年应该有志向，那今天很多人没有志向，你如果问他你的志向是什么有志向，有的志向蛮低的，我就拿个博士学位，我就是能够赚很多钱来过很舒适的生活，那这个算不得什么志向，这个只是很现实的 希望能够过得好一点，对，那人生的志向应该远远超过这一点。那我对各位的股价也很高，我相信你们都是很有知识的，来到美国是追求个一个理想的啊。那我也是，我52年前就来到美国，那我来美国当然也有我的理想。那我现在回头看，我来美国的时候拣选念神学啊，有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我认为我当时26岁啊，恐怕来美国就做了一个最智慧的决定，就是要念神学。神学的目的，认识这个伟大的创造的真神，也认识我信的耶稣基督是谁啊。所以变成说有了志向，那现在52年过去了，那现在回头看，哎，我有没有当初那个目标那个方向有没有对啊？不但说很对啊，而且感谢神啊，这52年他让我走了一段。那到了现在，我跟保罗一样，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了，我不认为已经达到目的了，但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其实我这个心愿，65岁的时候，刚刚从 Davis 退休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啊，以按侍奉来说，我已经侍奉很多年了，65岁了，应该退下来。那这是2004年的时候，我从 Davis 牧会前后35年退下来。那也可以说我已经做很多圣工啊，也有点成就啊，也盖了礼拜堂啊，也带了很多人信主。那是否就退休就享天伦之福吧？我的女儿结婚啊，这个有了也生了孩子等等啊。哎，可是我认为，如果我这样退下来的话，我的人生就走下坡。我说不可以，我要继续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第一个我们不退休，我在灵程上继续的追。那恰好有机会啊，那参加了基督使者协会。那啊，所以那2004到做了12年呢，12年。那这12年里面又给我很多机会往前奔跑，啊，以前没有学到的功课，那现在又学，啊，这些，所以我很感谢神啊，所以现在神给我在基督使者里面蛮多同工的，啊，蛮多同工。我昨天晚上在他们的微信里面就写了这句话，跟你们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我给32位全职的啊同工勉励他们。对呀，我是校园施工主任 ，OK， 我必须有一个方向给我的同工们，我自己是往这边走的，往这里跑的，希望你们啊跟着我去做校园施工啊，你们也跟着我一起跑啊，因为校园施工可以做很浅啊，就是你带一个人信主啊、得救啊、查经啊就可以了，也可以停在那里。那有些同工说，我永远做 baby sitter， 因为我们带领的就是，这边慕道的嘛，栽培他信主了，那然后一批又走了，又栽培第二批，但是永远做 baby sitter。我的姐妹不可以这样啊，我们是主的同工，一方面带领得救，自己你必须灵程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扩充你的这个属灵的丰富，这样，所以。我没有退下来，所以又走了12年，那今年78岁。那我先回头，这12年又走得蛮高，蛮艰巨的一层啊。那个啊，从牧会到做宣教士，那做宣教士另外一个境界啊。那即便很多年轻出来献身的人，他们要开始过信心的生活，那他们那些募款，那这个以前也对不关我事，但现在全部都是落在我身上，意思就是说我要负责任，要为这些同工们负责任。怎么负责任？那我仰望这位神的供应， 所以我们的机构又有这种的使命感，希望来年呢、要增加20位 full time 收钱之外，那一个月32位又加20位，就不是52位了吗？ Okay. 后年再加20位，那不是72位了吗？ OK， 这个对我来说全部是很大信心的功课。那完全我看我自己愿不愿意追求，愿不愿意长进啊？如果我愿意追求，我愿意长进，我的信心增加了，这个目标全部可以达到。啊，不久的将来，我们基督使者就有72位全职的同工在工厂上侍奉，带领中国同胞、知识分子、学生、学者，能够进入神的国啊，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大陆、海归。那这个都成为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向着标杆直跑。那如果我自己这样跑，带着同工也这样跑，结果我们都有所成就，有所成就。那现在我对本教会的意愿或者是盼望或者是我努力的方向，因为我是本教会的一员、okay? 那我希望不止我自己是迈向成熟啊，我希望整个教会迈向成熟的，那这个我这边信息下礼拜要到 Rosewood 讲。我退休以后花了12年帮助那个教会，那从一个很小的团契到现在像样的教会，买下一个堂，买下那个堂。那我也是有使命感，要把这帮弟兄姊妹带到成熟的一个境界。好，那么。我们教会现在怎么走呢？怎么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呢？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如果你不忘记背后，你没有办法向前。那过去一年或者过去5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肯定有很多软弱失败的地方，对不对？那没有一个人说能够说我没有犯罪，一定很多罪，很多失败，很多不忠心的地方。那过去怎么办？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是大的。他比方说这个诗篇103篇那里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换句话说，神不纪念我们以往的过犯，我们所犯的罪呢，神他拿去。那旧约呢，献祭啊，最明显2只公山羊，1只撵阄呢就归给耶和华赎罪，赎罪祭。另外1只呢，他要赎罪祭啊，赎罪的羊要把它打发到旷野无人之地，那个要归给阿撒谢勒，这阿撒谢勒就是离弃的意思，忘记的意思。意思神说好，赎罪部分在我面前我已经悦纳，然后呢，在人面前所有的罪呢，这个羊带去到无人之地，不再纪念，不再纪念。所以刚才的圣经，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然后呢以赛亚书这个第1章18节，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我要使它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如白羊毛般。这神的应许，这朱红这么红，它能够变成雪白，这是神恩典，神的工作，宝血的功效，能够洗净我们过去的罪恶那这些包括蛮严重的罪，因为你我所犯的也许没有这么严重没有婚外情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但我的会众有我的Rose也碰到这样的姐妹她是有婚外情呢，她有污点呢，那还能做人吗？还能做人吗？很多教会弟兄就定罪这样的姐妹 啊，就觉得好像没有前途了，因为他犯了这么大的罪。那我不是这样看法啊，我说姐妹，耶稣赦免我安慰他，我鼓励他，哎，他结果重新站起来啊，因为上帝可以赦免你的过犯、你的罪孽、你的污点，人除不掉，上帝会给你除掉，因为这个污点啊，使得我们的姐妹离婚了，家庭散了，这个没有办法，就因为罪是有个代价，但上帝是赦免，所以这个姐妹今天还是可以继续的追求，而且如果对圣经有所认识的话，你应该对这个姐妹没有偏见，过去的神已经洗得干净，不再纪念，东离西有多远，神教的公案离你多远，要重新做人，已经新年了，这是去年的事情，前年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忘记它。哎，这个姐妹有机会，因为她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对不对呀？那在神面前神不纪念啊，神不纪念，然后呢神要我们弟兄姊妹怎么对待呢？他说你的说弟兄得罪我原谅他几次啊？七次够吗？耶稣说不是七次啊，要七十个七次。那以前我读圣经读到这里，哇，这耶稣这个标准那么高哈，七十个七次，那这里面什么信息呢？我们原谅弟兄姐妹的过犯，要完全赦免，完全原谅，完全不纪念，这是忘记背后。OK， 过去一年或者过去三年、过去五年，教会生活里面肯定有彼此冲突、彼此矛盾、彼此得罪的地方。OK 呀，包括彼此伤害。OK， 肯定有伤害，对不对？那是我们什么态度呢？忘记背后啊，意思说啊，弟兄姐妹啊做一些事情不对了，得罪我了啊，我可以原谅，我可以原谅。那他对人伤了我，我可以赦免，我可以赦免。那多少次呢？意思说七十个七次，那就是无限量啊，无限量的一种的。对弟兄姊妹的赦免。那所以我们教会如果要往前走的话，过去一年所有的弟兄姊妹得罪你的、伤害你的，或者说啊无知里面所做的，完全赦免，忘记背后，是真的忘记啊，啊像桌子一样擦得干干净净啊，因为预备新年了、啊、昨天晚上我把我的桌子、啊、擦得非常干净，因为我几张桌子、啊，因为哇，几部电脑，哇，这个因为事情太多了，我堆了很多文件了，堆了，哎呀，没地方放东西。我说不是，现在新年开始，我把清理干净，哇，几张桌子全部是干净的。那所以像我们很多污点呢，我擦干净。我们这个教会也是这样，忘记背后。过去一年2016年所有的伤害，所有的叫我们跌倒的东西，忘记真的忘记，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走主的道路，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是真的赦免，真的忘记。还有一点啊这个不代表2017年啊弟兄姊妹不会再得罪，也不会代表说他不会再伤害你。 OK、yeah. 因为我们人是蛮复杂的，你知道吗、yeah. 不光是听我的话吧、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啊，人自己的错啊，这个包括还非基督徒的心理学家所判断的，人自己的错 70% 自己不知道，所以自己知道错的只有 30%， OK， 那在 70% 里面自己做的错事还不知道，但是每一次错肯定会叫人跌倒，肯定会伤人，肯定叫人愤愤不平，因为他一直错下去， OK， 可是他一直错下去的过程里面他自己不知道， 他不知道错在哪里，他妈的错在哪里。那所以这里还蛮多功课要学习，等到神光照了啊，神给他看见了啊，给他看见。那即便我做夫妻的人，我今天才知道，哎呀，我中间得罪我太太这么多啊，哎呀，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而现在因为我追求有长进了，慢慢是给我亮光了，越来越多，以致我过去的错今天才知道，那我不会犯同样的错。那其中一样错，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太太的不好啊，我比如说她太慢了，或者说她这个她这个啊，很多东西，那现在我不会在别人面前批评我太太，这是很笨的。你在别人面前批评太太是最笨的啊！希望你们做丈夫都不要做这种笨事情啊哈！因为你伤害你的妻子，就等于伤害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呀？那我只是讲这一句，我们因为不成熟的过程里面，很多的错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当中还伤人，还伤人。那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伤害，这么多还高兴，就是这样。哎呀，那但是我有责任，以后我会慢慢用恩典啊，用主的智慧啊，彼此改正，一定要改正啊！爱心说诚实话 ，OK， 就像一个老师改文章一样，他一直文章一直错，你不改他的文章不会进步的，你一定要改他的文章啊！那你改的文章的过程，你要改的对啊，不要伤他，那慢慢他的文章就好了。一个好的文章至少改十遍，至少十遍，任何文章登出去的起码都要改十遍以上。好像做人也是这样啊，你如果等到每一句话都讲出去是对的时候，你里面多少功课，对不对？但我们彼此要提醒，彼此帮助，那才会有进步。OK， 如果有错不敢讲，把他们说下去，那这个没有希望。我不希望任何教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些教会已经到那个样子呢，没有办法。你看我是聚会所出来的，我们不能回去的，因为有一些错他不肯改，也不愿意改，他永远是在那里。所以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不但有新的教会出来就是这样，因为有些教会不会改的，他永远是这样，那就没有希望，是吧？但我们是个小教会，趁着还可以改的时候，我们努力，对不对？不在一个教会，人多不代表好教会啊。现在就是这个群众喜欢做这个 mass production 啊，这个哇，这个哇，一下有几百人、几千人这样讲，他们做事业一样做法。凡是这样做法的人，他的灵程不会高的，他是 mass production， 他不会走深的道路，他要叫更多人来，那吸引更多人。好，那么现在讲到我们忘记背后，我们这个教会忘记背后啊，这个原谅啊，真的彼此真的原谅，那重新开始 ，OK， 那现在拍到我自己的家，一个人原谅你的配偶要多少次呢？你们做夫妻的都知道，七十个七次，有没有？啊，如果你配偶一天骂你一句，你一年已经365次了，对不对？已经一年要365次，他何况不止一天骂你一次，他才批评你好几次。啊，批评你每一次就是都会叫你受伤，他自己不知道。那你光是原谅你的配偶，你就要70个7次 ，OK？ 那像我现在啊，因为这么多年跟随主了嘛 ，OK？对我太太完全原谅，完全原谅，所以这些功课都学到了。你看，好，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软弱的、受伤的，忘记你成功的那一部分。保罗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那他已经到了凌晨60多岁，他已经3次布道了。因为建了很多教会，他的已经造诣蛮高的，他还可以停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保罗说：“我不是认为我得着，我还要往高处跑， 那就是忘记过去的成功，过去的成功。那以我自己来说，也很容易做到这一步啊。哎呀，你看我为主建堂已经建了很多个 Sacramento 啊，当时是一个很破烂的旧堂，我们啊九牛和二虎之力，我就会搬那个新地方盖大堂，盖了两个教育楼，哇，成功了。那我的 Davis 帮他建堂好几次，啊，本来是在地下室，然后呢，我们有自己地方，一次扩建，再次扩建，再次扩建，到现在他们可以做400人。那你说，哇，这个成功就够了，带了这么多人得救就好了，就休息一下吧。如果我这样的话，我就停顿。那忘记背后，哎，不错，过去神用过我，但我不认为满足，我还要继续往前奔跑啊！要不然你就停顿，你就停顿，就像你们读书一样，你到硕士的境界，你就停了。但是学问有更高了，你就往前再追求，哎，又更多啊！世界学问是这样，事业是这样。不断是可以进步的，属灵更是这样。在成功的部分，我们也忘记啊，感谢神啊！我们成功部分，我们教会从没有地方有了自己的恩典之家，对不对？感谢神，这个比起从前好多了，至少有个地方嘛，有个落脚地方嘛，哎，算是我们的成就吧，一点成就。那其实我判断，我们教会蛮多地方可爱的地方啊，蛮多亲近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所以。我们就也有很多很宝贝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不要停在我们整个教会再往前走一步，例如有信心，也许3年之后主给我们更大一个自己的教会，是吧？这样，那按人说这个多难啊，对吧？你们欧盟的物价那么高啊，那就当年我在 Davis 帮他们建堂一样，哇，按人看学生的怎么建个堂啊？那神能够使无变有，那这个过程我们都经过，是吧？所以如果以我们教会来说，哎，我们有信心，我们做凡事做得对，讨神喜悦，神一喜欢我们，一给我们开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他会行神迹。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那就是你的本事。那你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神让你可能，那就是神迹。像我去年啊，给罗水教会啊帮他们买了一个堂一样，是个神迹。如果以他们这种情况，当时这不没有可能的，对不对？如果你们今天有机会去看看他们，哎呀，那个堂非常理想，非常美丽，这现成的啊，以前就想买一个。Warehouse 来改装，来装修，你怎么装修？那环境也不好。那现在的环境啊，是很好的环境，啊，教育楼也有，崇拜的也有，受浸的也有，什么都有，等于是上帝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一样。那这个就是神迹了，一个是神做的啊。好。好，我现在讲努力面前啊，刚才讲的忘记背后啊，向着标杆直跑。我已经讲过这个标杆是什么，这个标杆就达到完全 perfection， 养天地正气，华古今完人啊，这是我们圣贤的理想，做人要做到完人啊，一个义人。这个是个理想，也就是说你们完全像你天父完全一样。哇，一听到完全了、啊、Nobody is perfect， Nobody is perfect， 这是一般是人的话，对不对？因此基本上是放弃了。 Nobody is perfect， 谁能够完全？我们的普通的人怎么可能完全？人间就少数的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地步完全。但圣经神对我们的教训，你们完全，神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个完全的 OK， 这是神给教会，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给每一个神仆人的目标，你要达到完全。那这是神立的标准，那是 非常高，非常高。现在的大学 Stanford UC Irvine 啊，任何大学没有这个目标的，没有这种目标，最多学一些科技而已。要做人完全啊，基本上世界的教育已经放弃了，没有这个，可没有达到。为什么说这种事情？那他们也达不到。哎呀，但我们现在信的主啊，信真的神，相信真理。那如果神给我们定的很低的目标的话，那变成说神对我们的期望也不高啊。那你庸庸碌碌就过一辈子算了吧，平庸就算了吧，你做个平庸的人就算数了吧。对，那上帝不是这样，但是你要完全。那这个是什么？在道德上，在为人上，在品格上，在完全。 OK， 那所以就很明显，他的标准已经高过孔夫子的标准。道德方面 OK， 孔夫子我50没有大过就可以了啊，没有大错就可以了。那耶稣不是这样，不可以大错啊。所以品格上、道德上、做人上完全，那这是很蛮高的，蛮高的。那还不止这样，它还包括属灵上的成熟，属灵生命长大成熟，这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包括属灵生命长大成熟。OK， 那这个我在12月讲过这篇道，全教会。啊，迈向成熟 ，OK， 这是神圣经里面给教会的目标，整个教会迈向成熟。我已经讲过了，天地间有个定律，一定要往那个成熟里面这个方向走。你看果树啊，就它慢慢长，然后慢慢就越来越开花结果，而且你给我加营养的话，它开的果呢慢慢甜了，要达到甜了，这才达到目的啊。我就要建很多果树。有的树就很甜了，因为我太太下肥了，下肥。那所以果树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不可以做 baby， 一定往成熟的地方走。好了，不只是 physical， mentally 智慧上的成长。那为什么你们送孩子去读中学、大学，目的就是不要让他做一个笨人嘛？啊，你看有些其他民族不如我们中国人，啊，墨西哥人呢，啊，有些黑人呢。就非常不注重教育，就糟蹋了他们的儿女，可以这样说。那我们中国人注重教育，有一点办法送他读大学，这个是我们高明之处。OK， 那这是 mentally， 你要让他成长。那更高一个成长 ，spiritual， 属灵生命的成长。那神给我们新生命，这个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最美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这个神的生命。如果你让他长大成熟啊，那非常美丽。非常可爱，像耶稣一样啊。那所以这里所谓的标杆呢，达到 maturity， 是指的这个东西属灵生命长大成熟。所以保罗意思，你们不要做哥林多信徒，不要做 baby 啊，不要永远吃奶，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迈向成熟的地步。那这里是圣经的目标，迈向成熟。你迈向成熟之后，就进入到丰满，这个是目标。就进入基督的丰满。这怎么新约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讲的是什么？讲基督里面有一个丰满，他要信徒去得到的。我要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啊 ，abundant life。那这是神的心意，他不像让你得一点生命，而且生命长得成熟，这个 abundant 的是丰富的。这个是，这个叫做。我们的目标，那以就业来说呢，就是迦南美地 ，OK， 那读就业的人都知道，出埃及只是第一步，神没有叫他们永远留在埃及 ，OK， 那当时法老说，你们留在埃及侍奉神就够了，啊，为什么跑那么远呢？那神的心意不是留在那里，要带他们出 ，OK， 好了，那今天很多基督的灵城啊，虽然得救啊，他的人是在埃及。这个人是在世界 ，OK， 他的整个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方式，他还在世界里面，那就是有一般没有出埃及的基督徒，啊，希望你们会判断啊，你们会判断有今天有些基督徒是还在埃及里面，那特别那些大教会， 他银河会众，你们只要这个礼拜就够了，啊啊，所有的 music 我们 take over， 所有侍奉我们有 professional 的，take over， 你们来聚会就够了，啊啊，捐一点钱就够了，这种大教会里面，就一大堆信徒，他人还在世界，他等于鼓励信徒去爱世界，啊，没有出来一起。好了，稍微好一点的教会呢，哎，开始有点教导，开始有主的道路。可是你如果观察很多教会呢，你看那些信徒在绕在旷野里绕的，绕来绕去，绕了有的绕20年，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甚至还不知道什么叫迦南美地。那所以旧约你会看得很清楚，摩西是有一个目标，一次要把百姓带进迦南美地，这个目标很明显。Okay? 那百姓不要去，哎呀，太辛苦了，埋怨啊，哎呀，我们回埃及啊，立领袖回埃及，就代表说，啊，今天基督徒当中有一批人，他不要进到迦南美地，他是一点信仰就够。那这个有一般人还在旷野。但最终你知道啊，约书亚加勒把百姓带进去，神的旨意完成。好了，应用在我们身上，这个目标，这个地方教会，任何一个小教会也好，你必须有一个意向，一个目标，我们这个教会最终要进入到迦南美地，属灵迦南美地啊，不可能每一个信徒进去，起码这个教会里面信徒5年10年的个个都要进去啊，那这个教会就比较成熟的教会。 yeah. 啊，这是我今天所定的目标啊，要品格上完全，道德上完全，灵命成熟，进入到丰满。 yeah. 好，那我们怎么追求啊？怎么追求？你看这里一步步来啊。啊，第一步，使我认识基督啊，第一步啊，基本刚得救的基督徒也可以头一步，你第一步就认识基督，就像保罗一样，他以前是一个啊不认识耶稣的人，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是很守律法的人，他是犹太信徒里面比其他人更长进的，可是他不认识耶稣，他反对耶稣，他逼迫耶稣，是一个完全不认识耶稣的一个出身背景，这样的一个人叫做扫罗啊。爸爸是罗马公民，法利赛人，家里有钱，送他是这个耶路撒冷学了很多学问，所以在犹太国他很有长进的、很有前途的一个扫罗，可是不认识耶稣。所以在大马士路上，耶稣就碰到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四面光照着他，他倒在地上，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哇，吓一跳！他最瞧不起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罪犯。哎，现在说是四面光照着他的主，问他：“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OK， 从那一天开始，他要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啊？为什么四面光会照着他？ Yeah, yeah. 好了，那么对我们中间有些刚信主的哈，像任达这样啊，信主有几年啊，来做学生的时候，好，你第一步会有其他的啊，像黄学军啊，这个戴成啊，你们有刚信主一年啊， OK， 对你们来说第一步啊，就是认识耶稣，到底他是谁？啊，那现在很多世界有学问、有才干、有本事的人啊 ，Bill Gates， 哇 ，computer 什么都好，他就不认识耶稣。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名人不认识耶稣。那所以你头一步，我们的追求认识耶稣。保罗怎么认识呢？经过多年的追求。最后在听了前书3:14，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无人不以为然，大哉 敬虔的奥秘，大的学问，大的不得了。为什么大的不得了？因为神在肉身显现，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创造穹苍，创造星宿，创造银河系，创造百万种生物动物的那个伟大的神在人间显现，出现在历史当中。这个就是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OK，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你追求过程里面开始知道耶稣是谁，知道他的宝贝，如果你已经发现他是宇宙的至宝，保罗说：“我以万事当作粪土，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了他可以丢弃万事。OK， 兄弟，78岁了，做基督徒做了62年了。花了多少时间来追求认识耶稣呢？62年了。什么结论呢？跟保罗一样，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因此我肯定的100%的知道宇宙的至宝是耶稣。所以每个人来美国都寻求一个美国梦。美国最宝贝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你物理学的博士吗？医学的博士吗？还是去这个商业的发达能够赚很多钱吗？全美国的最大的宝贝在哪里？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 OK， 那我怎么说呢？我来留学52年了。那我给我后代的学生跟着我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来美国如果追求美国梦，追求最有价值的东西，你要认识耶稣是宇宙的至宝，你可以为他丢弃万事如同粪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你没有可以比的啊！很多人来加州，因为发现金矿，金矿已经挖光了，没有金矿了，但还有没有金子啊？耶稣比金矿更厉害，他比10个金矿还多。你如果认识耶稣的宝贝，你来耶稣身上来得到他各样的丰富啊，那你比找到金矿还高兴。所以你第一步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他的身位，认识他是谁。那光这一点呢，定很高的学问。你有没有能够读经之后，你很确定的知道耶稣的身位跟任何人不一样？历史上名人很多，亚历山大、孔夫子，很多名人，没有一个名人他的身位是那么高，他生下来就是万王之王，他生下来就是宇宙的主宰，他在人间他就是神。耶稣跟你我完全不一样，你一见到耶稣他就是神，他虽然是拿撒勒耶稣，他的身位是神。那所以你又有这个认识以后呢，你的追求不一样。好，这是学问啊，这知识方面，你的智慧的话，各样的话。那我想讲一些比较能够体验的东西啊。保罗说你要认识，我要他认识什么？他要认识他他的，你要与众圣徒一样认识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所以耶稣身上学问是很高很大的，但是这叫我们能够更加体验呢，他爱我们，耶稣爱你，耶稣爱我。你要慢慢认识这个耶稣爱我，耶稣爱你，而且这个还不够，你要跟众圣徒一起的认识。所以需要教会生活，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认识神是爱，神是爱。那所以头一步我们认识耶稣的身位，第二个开始认识他的爱，他的爱是很深的，他的爱是很真的他因为爱他门徒到底呢，他就起来给他们洗脚，声音是这个爱是很深的。他爱穷人，他爱有病的人，他爱老人，他爱小孩子，他爱以色列人，他爱我们外邦人，他爱我们中国人我跟耶稣没有关系，他是爱我中国人，他是撒玛利亚人爱我。那我是体验到耶稣的爱的。那希望各位也是这样不止在神学上知道耶稣的智慧很高，你的经历上耶稣的爱真是甘甜，耶稣的爱真是真的。 呀，没有人像耶稣这么爱我，啊，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吧，你有妻子的爱，有家父母的爱，还有朋友的爱，但说来说去，谁最爱你，是吧？那我从心底上，主耶稣最爱，对不对？这个我父母亲走了，哎呀，我想念他，可是我知道我父母的爱，比不上耶稣的爱，爱我更深，是我认识耶稣，认识他的爱，因为认识神就是爱。那主耶稣一直叫门徒住在我的爱里面，你要住在我的爱里面，哎，我们花时间与主在一起，就认识这个爱是真的，没有个朋友像耶稣爱你这么深呢，他是你最好的朋友。那慢慢在你生活里面体验到，果然耶稣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是我的救主，是我的撒玛利亚人。慢慢你就认识他的爱，你认识神的爱，这是很切身的了啊，很切身。好，那再进一步呢，认识他的谦卑。那刚才我已经讲到，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哈，反正倒空自己哈，来到世界来啊，成为仆人来服侍我们。所以你就学耶稣的谦卑。来那一天给门徒洗脚啊，一个个洗，洗到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永远不可以洗我，因为他认识，哪里敢让耶稣洗他的脚，对不对？”啊，这是开始认识主的谦卑。我们的神啊，创造宇宙万物这么大，智慧这么高，竟然是个谦卑的神，竟然是个谦卑的神。哎呀，我读到他愿意为我们这个在比拉多面前被人打一个耳光的时候不还手，说啊，我说什么错话？如果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这么温柔的。要是保罗的话，被打了一个耳光啊，保罗跳起来就骂这个大祭司，你是粉刷的墙啊！这个耶稣不是这样，他被打了一个耳光，他还是这么良善的回应。哎，我惊奇我们神的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是我认识耶稣，认识他生命的伟大，认识他的爱的深，认识他谦卑，哎呀，是我五体投地啊，是我们五体投地啊。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东西的人呐，我们就是骄傲啊，我们就骄傲，就争第一。人是骄傲，对不对？你开始认识耶稣的谦卑。好，那再深一点认识呢？认识他的良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有一个青年人，他说：“良善的夫子，啊，这个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哇！耶稣看着这个可爱的青年呢，愿意来跟随他，就说：“哎，你是为什么称我良善？除了神没有良善。”很多人读经读在这里，你看耶稣多谦卑啊，连他自己都不敢讲他良善呢，所以才对这个人说：“啊，你为什么称我良善呢？除了神没有良善。”如果你这样解经的话，你就错了，你就错了。耶稣不是说我不善，你，而是要提醒这个青年人，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因为这个青年人以为他自己很良善，他要跟着耶稣学良善。那耶稣就说：“哎，诫命你是晓得的啊，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等等。”他说：“从小我都遵守了。”哎，他以为什么都做到，他以为他是个善人。耶稣说：“那么还少一件。那如果你要真的跟随我的话，那你就变卖所有的来跟随我。”这么转一出去啊，这个少年人悠悠愁愁的走了。他不跟随耶稣，因为耶稣给他一个试验：你把你的财宝卖了来跟随我。他不肯啊，他不肯。那这里已经试出这个年轻人了，他以为自己良善，其实他一点都不良善，他爱钱了，那他爱钱不会爱神了。好，那么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良善，他有一个善是你我没有。从前有一个弟兄的名字叫郭良善，他名字很好， 那我问这个徐师母啊，你认识郭良善吗？哦，他说我很熟啊，他家族在菲律宾，我们一起侍奉，我都认识的啊，所以他们在菲律宾侍奉。你看他名字多好，叫郭良善，郭良善。哎呀，要是我，我不敢起这样的名字。你敢起这个名字吗？啊，于良善，你敢吗？肯定你不敢起这个名字，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不善啊，因为起了这个名字的不得了，你什么时候骂人你就是你糟糕，因为你就不善。 OK， 这样。那耶稣身上他是良善，因此被打了个耳光，从他里面没有恶出来，没有恶出来。他被犹大卖他，亲嘴暗号夫子，拉比的亲嘴，比如说你用这个亲嘴来卖人子吗？朋友，你要做的你去做吧。耶稣里面没有这个恶这个东西，是吧？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良善，跟你我比较一下，因为我们里面有恶。 OK， 而这个恶常常是被人挑拨的时候出来，如果平常没有事的时候，你的恶显不出来，而是当你看见啊，你的朋友当中或者是教会当中有些恶在那里，那我们的反应以恶报恶，你的恶就做，那你就不要说你不是个良善的人，因为这个过程神让我受蛮多的光照，蛮多的这个学功课，因为很多很多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里面的恶都跑出来，一跑恶出来，那对教会没有好处。那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良善啊，要认识他的信实啊，他的信实达到穹苍。那所以这个都是认识耶稣的各方面啊，那就认识太多了，太丰富啊，而且呢，你要认识主耶稣的丰富啊。那个，这个启示录五章十节，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OK， 这个是主耶稣今天的丰富。啊，当年他是很贫穷啊，他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湖里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今天呢不一样了。今天千山的羊，万山的牛，全地的金子，全美国的丰富，全欧洲的丰富，整个世界海洋的丰富，全部是耶稣，全部是他，没有一样不是他。OK， 这是今天耶稣的丰富。OK， 整个欧版是耶稣的，整个美国是耶稣的。整个英国是耶稣的，神以地级做他的产业。OK， 即便今天也许掌握在某个政治家手中，掌握在，这是暂时的。有一天全部都不是。所以你如果认识耶稣的丰富的话，这里讲到，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都是属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认识耶稣啊！希望我们慢慢主开我们的眼睛啊，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位的伟大，他的丰富，他是宇宙的至宝。那如果你对他有这样的认识的话，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有这样的老师的话，那你想你还会贫穷吗？你还会贫穷吗 ？OK， 啊，你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主是你的帮手的话 ，OK。那你就知道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贫穷，因为不认识耶稣，因为不认识耶稣。那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你不可能贫穷。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哈，是我认识耶稣。好，那第二步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OK， 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历史上的耶稣啊，今天已经是复活。OK， 呀，他不是在软弱的一个人，他是得胜的， 所以耶稣的复活，第一个是历史的事实，是真的，完全真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多花一点时间研究的话，这个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所以耶稣的复活本身是千真万确，因为很多世界呢拿证据来，你要我信耶稣吗？拿证据来。那上帝说我给你证据了，这个证据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那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真实上知道耶稣复活，但是这个跟你生活不一定有关系，所以你必须还要认识说，哎，这个复活不只是真的，而且里面有个大能，但有个能力，这个能力啊能够帮助你。那为什么耶稣的教训跟孔夫子不一样？孔夫子的教训里面没有能力，所以这孔家道在中国行不通，因为这个道理背后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的时候，这个道理怎么没有用，也做不到，这学校也不教了，因为他们里面有道德没有能力。哎，但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不但有崇高的登山宝训，非常高的道德，它背后有能力，这个能力叫你做得到。这个是我，所以他说啊，是我啊，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保罗要认识的，他要认识这个复活的大能。那这个也是你我需要认识。OK， 是吧？如果我做这个传道人，只能够讲道理，我自己身上没有能力。如果讲了道理，听过的弟兄姊妹也没有能力，那这些道都是空的，因为你能讲不能行。OK， 但是我们的信仰重要的不只认识耶稣伟大，也认识他有复活的能力。那根据你有这个相信，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追求，你变成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我是追求，那我能够走到今天的话，那靠我自己的力量绝对走不到今天。而且以我今天的责任，在我肩头上的这些那个担子的话，如果按我过去的话，绝对挑不起来的。哎，现在我需要一个能力，是我从前没有的，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哎，这个能力在我身上运作，哎，我就能够行道，又可以帮助别人。来，因此保罗说：“说我认识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怎么得到？简单，两件事情。那些加利利的渔夫啊，他有什么能力啊？耶稣被抓的时候，通通逃走啊！这个彼得身子不认大，你看他怎么可能去传福音呢？耶稣复活以后，他就等在耶路撒冷啊。这个你们听说施洗约翰用水施洗，然后说要受圣灵的洗，那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就等在耶路撒冷，他们不去做工，有十天的祷告，在耶路撒冷的楼上。那这是第一个秘诀。为什么有电？因为是跟电源接通的。对，什么时候我们跟电源一隔了，什么力量都没有，因为你必须跟电源连上。我们的能力一样的，你必须跟能力的源头，你跟神自己连上，那你才有能力。你所以你的电脑什么都要充电啊，这个你的手机要充电，因为电用完了就没有能力，你必须连接在上面。祷告是叫我们的灵跟上帝的灵连在一起，神是个灵，所以你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实拜他。很多基督徒不会祷告，不喜欢祷告，而且祷告是很短，就没有能力。所以第一个秘诀，你要喜欢祷告，相信等候耶和华的人重新得力，他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有力量。就是要去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跟电源连在一起，多多祷告，这样的人有能力。 哎，你再去看看，任何不祷告的基督徒身上没有能力，肯定的。一个不祷告的教会没有能力，肯定的。哎，所以第一个秘诀，学会祷告，祷告跟你的神连接啊，灵修、祷告、感谢、赞美，这个敬拜啊，这种的聚会多多参加，你的灵就有操练，有操练跟神的连接。啊，像我刚信主的时候，祷告五分钟就很长了。我的灵修十分钟觉得好长好长啊，哎，是不是？那这种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呀？那今天如果我的灵修只有十分钟啊，那你怎么做圣功啊？你的圣功根本没有力量。所以我的祷告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是那么长的。为预备一个新年的侍奉，神叫我病了一场。上礼拜天本来应该去波提姆也参加我们差传大会，那哎，神叫我病了一场，感冒很重。那我的女儿是医生，爸爸你不要去，你会被传染给很多的人，所以我跟我太太都不能去，留在家里。哎，给我整整个礼拜祷告充电，与神在一起，哎，重新得力。我从来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祷告的，忙很多教会的事情，很多的 email， 给我一个礼拜时间，可以充分的祷告、灵修、读经。到今天，昨天晚上充满力量，预备好了，新的一年可以奔向标杆，因为祷告够了，里面的力量充实了，可以再往前再跑一段了。那弟兄姊妹，希望你忙，你不忙，你抽出一个礼拜，抽出三天。不做别的事情，跟神亲近，祷告主，得到里面有了力量。你有了力量，再上班不一样，你再去读书不一样，里面重新得力，哎，你可以跑得更远。所以在得能力的第一步，你必须亲近神，因为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你的电会用完的，你电脑的电会用完的。所以每一个地方都要学会充电啊。你一跟神靠近，你充电够了，哎，力量就强了，啊，而且你一直不离开神。那第二个得力的秘诀，你必须这个奉献为主而活着。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下来了，降在谁身上？120个人身上，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满有热心，满有力量，满有能力。这120个人是奉献为主而活的门徒。5000个门徒当中精选出120个，因为跟随耶稣的群众很多，但是120个人不一样，他们是专心跟随耶稣的，啊，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丢弃过世界，专心跟随耶稣的。那所以第二个秘诀，你是不是为主而活的人？你是个脚踏两只船的人呢，还是专一跟随耶稣的人？啊，如果你能从心里说，我是爱耶稣的。我真的啊，基督的慈悲怜悯了我，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很多教会没有能力，没有教训，没有帮助，鼓励信徒个个要奉献为主。那因为很多人以为只要传道人奉献嘛，我们做平信徒就好，我做平信徒就好啊，所以他不奉献。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甚至做了教会的执事，做他也不奉献，他有保留，他的人生他有保留，他有自己的目标。啊，时间充足的时候，他不会放弃他自己的追求，他一定把自己的放在最重要。哎，结果这样的人呢，很明显的，我跟他侍奉了10-20年都不止了，身上没有能力，身上没有能力。读圣经也没有亮光，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得能力吗？神的能力吗？你必须遵守主的教训，奉献自己为主而活，而且这是基本的一个功课，不是特别要求。为基督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12:1-2，对每一个信徒的一个要求。 那如果我们教会走得很浅的话，就不要求弟兄姊妹奉献。如果走得对的话，像今天一样，我是讲这种道理。我们教会中有任何领袖不奉献的话，你一年之后都不配做领袖，因为你只能讲，你没有能力，你身上没有能力，因为你不是个奉献的人。对，你的生活表现出你根本不是个跟随主的人，碰到有关键的时候，你都是你的事最大，不是耶稣最大。那所以我们教会如果有前途的话，必须兴起一般的弟兄姐妹，是爱主的，是奉献为主而活的，这样的人永不吃亏。只有不奉献的人才会吃亏，才会吃亏。所以你如果奉献为主而活的人，你会经历了能力在你身上，哎，奇妙，有这主的能力在你身上，叫你做事、读书、为人，哎，有一个从上头来的能力叫你得胜。这两件，你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吗？你做到这两件，我保证你也经历了能力。好，那么现在讲第三样，那么有了能力怎么样呢？哎，他让我啊，小的和他一同受苦啊，这保罗追的第三步哈，与他一同受苦。哎呀，这个时代都是讲享受啊，谁愿意讲受苦啊？是吧？这是有浅的哈，浅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在座中有一些不同灵层的人，如果你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你需要听这一类的道，啊，要啊，这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以这样当着心智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以罪断绝了。你看这样，所以你要成长的话，必须经过受苦的阶段。大卫说：“我受苦与我有益。”这个啊，彼得说：“受过苦的人呢，要以罪断绝了。”OK， 第一个好处，一个不受苦的人，只想享受的人，容易犯罪；但是一个肯为主受苦的人呢，他以罪断绝了。受过苦的人可以跟罪断绝了啊。彼得说：“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过世。”而且照着神的旨意生活，这第一个好处，啊，受过苦的人罪恶会减少。第二个，受过苦的人性格磨练，啊，保罗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至于失望，啊，在患难中产生 character， 产生的品格出来，产生忍耐出来。哎呀，这个我们中国人也就知道这个受苦的重要，天要降大任于斯人者，要必须苦其筋骨啊，劳其体肤啊，空泛其身，所以动身养性，培养他是不能。我们古人都知道这个啊，这个受一点苦的重要啊，天要降大任给你啊，要你苦你心智，要空泛你的身啊，要叫你磨练过啊。而圣经也是这样，你不去磨练过的话，在温室里长大的那些植物啊，是没有力量，它必须温室里面到一个地步拿出去，风吹雨打，在那里继续成长，往下扎根，它的强壮。所以苦难叫一个基督徒会强健起来。所以保罗是否效法啊，他的受苦。再者，除非你不想侍奉神，传福音是很苦的，传福音是很苦的。你想带一个人得救啊，花很多力量的，但是他得救就第二步，差别他长大成熟一点，也很多苦啊。那保罗为了这个加拉太信徒，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哎呀，你看保罗要做一个父母亲的心肠，慢慢栽培他的教会，慢慢成长。我是做牧羊教会这么多年了，这 David 是35年，这 Roosevelt 12年， 那现在想帮忙那些，任何想教会成长的一个领袖啊，你没有办法逃避苦的，你一定花这个功夫栽培信徒，你一定要传福音，也是很辛苦的，而出代价。但是神要他整个教会成长，哎，还在成长。所以凡是怕受苦的，啊，一个不能够做好的传道的，第二个不能做好的领袖，因为你叫教会成长的话，里面是有代价。你们做父母亲的个个都知道，要叫你儿女成长，你花了多少代价？啊，为他上班，为他存钱，让他送进大学里面。我们中国的父母亲肯做这个牺牲，这个代价的。属灵上也是这样，你想就会成长吗？你想没有代价就可以成长吗？没有这回事。这里面的啊，成长的弟兄姊妹愿意为了教会的缘故，我愿意出这个代价，啊，那整个教会成长。对，效法啊，这保罗第三个哈，与他一同受苦，保罗受苦啊，耶稣是万王之王，他为什么要受苦啊？他不为什么不在天上享乐？耶稣不来地上受苦，我们就没有今天，我们就没有天堂，我们就没有幸福。那耶稣从天上来，在地上为我们受苦，我们才有今天的丰富，我们才有今天的人生。好，最后怎么说呢？效法他的死，效，这是更难一步哈，更难一步哈。世界有哪一个领袖、老师、孔夫子教的门徒说：“哎呀，你要效法啊，效法我的死啊？”耶稣说：“如果有人跟从我，就拿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凡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只有耶稣讲这个舍己的功课，而且警告。爱惜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哎，这是名言，这不变的真理，凡不听他的个个倒霉，个个失败。那我念给各位听， Castro 古巴的那个总理2010年过世死掉了，他一生掌权享受，爱惜自己生命，失丧生命，他怎么见耶稣？他怎么见神？犯了多少罪？杀了多少人？ Castro 2010年死掉。OK， 拳王阿里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刚打胜，拿了这个拳王冠军，60年代，哎，2016年死掉了。OK， 因为他打拳厉害啊，赚了多少钱啊？嘴巴乱讲话，做很多错事，犯很多淫乱。阿里一代拳王，爱惜他的生命， I'm the greatest， 我是最伟大的，夸口死掉了。爱惜生命的必失丧生命，他怎么见耶稣？他进耶稣面前空手，而且要面临耶稣的审判，所有的罪都算数。 Nancy Reagan 2016年过世，明星，跟 Reagan 一样做演戏的，很有名的，雷根的那个博物馆你们可以去看。 Nancy 的衣服穿了多少，哇，摆在那里，也过去了，一代名人也过去了。 John Glenn太空人，第一个绕出地球的太空人，又做的 Senator 啊，又在政治上很有名，曾经竞选总统。John Glenn 也过世了。那还有很多其他名人的歌星 George Michael 英国的歌星，这个月才过世。 Prince 过世。 Carrie Fisher 很会演戏的一个女明星。Debbie Reyna 她妈妈，这个好莱坞的名人， 这些人也都过去了。别，那凡爱惜生命的，必失上生命啊。那所以，凡是在这个世界想享受今生的，你最终什么都没有。那耶稣说，为我失上生命呢，要保守生命直到永生。为什么耶稣教我们这个比较深的功要舍己呢？因为这个功课是一般世界的人不知道的，孔夫子不会教你舍己的，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己的败坏，己的可怕。但只有耶稣点出来，人性的难处不只是贪心，不只是骄傲，不只是淫乱，不只是偷东西，人性最大的难处在以自己做中心，不当第二个，我必须做头，我必须是第一。这是己的，这个己是在人身上最大的难处。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打来打去的原因。那到底谁做最大？毛泽东绝对不会让你最大的，就把刘少奇打倒为止。OK， 那现在北韩呢、啊？Kim Jong Un 他这个几个厉害了，他这个几个厉害了，他把这个叔叔也杀掉，把这个政府官员都杀掉，杀了360几个，哎，下一个不要杀谁呀、啊？这让你知道这个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但这个己在你我身上都有啊。OK， 马丁路德反教王，因为这个教王是这么厉害，他最后发现了。我里面也有个教皇啊，我也是个教皇啊。纪委所一直反这个基督教不好不好，以为这个纪委所里面，你们都是牧师最大嘛，我们这也没有牧师，没有牧师最大，最后谁最大？李长寿最大，李长寿最大。那我们在里面经过的，我们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啊。若有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OK， 你自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的己是你最大的敌人，叫你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丰满，就是你这个老我，自我做中心，来代替耶稣做中心。所以耶稣说舍己。很多家庭吵啊吵啊闹啊啊，这个己太厉害嘛 ，the clash of will， 这个 will 大家都 willpower，clash， 哎，这个 clash， 这是这个己意太强，两个太强的己意在那里打来打去，所以就是说，有人跟说就舍己 ，deny yourself，deny yourself， 学会这个功课啊，这蛮深。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再定罪，是吧？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他发现一个新的定律，生命的律，圣灵的律，脱离了罪的律，脱离了死的律，脱离了这个情欲的律，脱离了这个恨人的律，脱离了这个骄傲的律，脱离了这个嫉妒的律，有更高的一个律，神爱的律，神圣洁的律，所谓自由，要经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啊，他写哥罗加拉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得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他知道什么在不受律法的瑕疵，能够从律法中得自由，而他享受到基督里的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自由。那一个跟随主的人找到自由，一个不跟随主的人找不到自由，身上的情欲脱不去，身上的骄傲脱不去，身上的妒忌脱不去，身上的自私也脱不去，因此不得自由。 因为跟随着的人晓得真理，真理叫他自由，灵魂自由，你跟他说多好啊，你的灵魂不受限制啊，你的灵魂得到自由。还有呢，不受律法的捆绑。那很多人不懂得这个，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还在圣灵之下。那凡是在律法之下的这教会，信徒不得自由。他说奴仆的恶捆绑在我们身上，那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活在律法之下和活在恩典之下，活在圣灵之下完全不一样。律法是捆绑人的，恩典圣灵就能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听懂没？你希望你的教会是个自由的教会吗？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个自由的人生吗？哎，我告诉你，今天很多教会不得自由，蛮多规条，蛮多人的传统，蛮多律法啊，人的作为，把基督绑在那里，捆在那里，不得自由。在复活生命里面得自由，你自己就自由，也不会被人捆绑，因为你知道真理嘛。你连真理都不认识，当然被捆绑。所以这是复活的生命，享受自由。好，那么这样，这是什么？享受亮光，经历到亮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着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面上。哎，那个神说要有光啊，创造哇，又有光嘛，现在很有光，是吧？这位创造光的神现在照在我的心里，使我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面上。这保罗成为一个有亮光的人，有亮光的人，而且在耶稣身上找到亮光。来，弟兄姊妹，你有亮光吗？你的亮光丰富吗？尤其对于的孝训，尤其对于的孝训啊 ，Let there be light， 不晓得欧文是不是这样啊？也是这样，也是 Let there be light， 这个口号是很好的，因为读书知识有光了嘛 ，Let there be light， 很好，文明嘛，我们也有文明，这是科学的光，道德的光有没有？一点都没有。U C 二本也好 ，U C Davis 好，这个 Stanford 也好，有没有道德的光啊？哈佛 University 也好，没有道德的光，没有道德的光，沉沦、同性恋、污秽、肮脏、罪恶都在。哎，这里说有个光从耶稣里照出来，而且先照在你的心里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光。你的人生必须有光。新年来了，你有光吗？新的一年你有光吗？你的光在哪里？神就是光，神的生命就是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头，黑暗不接受光，但这个光照在保罗的心里面，他有光，以致他能够解开旧约，写成新约，多少亮光啊！解开希伯来书，读经有光，有知识。你活在复活生命里面，你是个有光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光的人，你是走在黑暗里头，你是走在黑暗里。因为复活的生命的人是有光的人。啊，我们有个周小光弟兄姐妹，周小光，感谢主啊 ，Dawn， 啊 ，Dawn， 白天的光，早晨的光，我们这个叫有光，最后他经历到这个复活的能力啊，他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报导个人，要把个人基督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 大能尽心竭力。这保罗是认识神大能在那里做工的人，在也祷告让神开我们的眼睛啊，知道运行在我们里面有个能力是何等浩大啊。他经历了这个能力，他是有能力的一个使徒。好，这是属灵方面哈，最后讲物质方面，他也经历了神的供应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受了你们的馈送，当着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所以我们不是光讲外面的属灵的啊，养生的、生活的，主也都供应。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一切也都加给你们，啊，也加给你们。啊，不要颠倒，世界的人就先追求这些东西，神的国和他的义不要。我们不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些都加给你们。好，今天这是我的信息啊。新年是神给我们一个珍贵的礼物，感谢神啊！神要我们完全忘记过去的失败、软弱和受伤。神要我们在新年里跟随圣灵进入基督的丰满，得着他丰富的爱、喜乐、平安、自由、亮光、能力啊，来过得胜的生活。你低头祷告。感谢天父赐给我们一个新年，我们能够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礼物，你赐给我们时光是最大的礼物，是吧？生命是从你来的，感谢主，不但我们有了肉身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已经得救的一般的信徒，是你家里的儿女，是神家的百姓。父啊，你对我们的指望何等的高，你希望我们能够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按人说，主啊，这是达不到的一个水准，但你是全能的神，你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我完全的，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勇气，在今年我们要追求完全，追求成熟，追求长进，赐给我们整个教会有明确的方向，往标杆奔跑。谢谢主给我们宝贵的一年，叫我们能够用感谢的心来接受，用信心来奔跑。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哎，谢谢啊，你好，我们今天没有我第一次来的幸运。